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现在做一个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颂赞、尊贵、荣耀、权柄都归于你。今天我们需要查考三章灵一节圣经。我们知道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让我们借着查经，天天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让我们能借着查经，在基督里追求圣洁，彼此相爱，尊主作王，心里火热，凡事为荣耀神而行。主啊，我们深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让我们借查经能认识神永远的救赎计划，能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主啊，你也知道我自己的软弱和有限，是你洁净我的口，洁净我的心，让我能按照正义分解罪的道，不错讲，不谬讲。求神祝福天天查考圣经的众弟兄姊妹，求神纪念在平台服侍种植起的劳苦，求神保守平台的侍奉，求神捆绑的恶者一切的作为。以上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查考的圣经是带上十五章对照罗马书五章，题目是靠恩自洁，警醒颂恩，尊主作王。一边讲到抬约柜，一边讲到主作王。再带上十五章论到大卫合神心意的照神指示的法则预备好了，就带领全国的上下欢欢喜喜将神的约柜抬回来。在罗马书第五章论到神应许赐我们因信称义的福，不但能与神和好，还能在难中喜乐，以神为乐。所以我们要让基督在我们生命中作王，将神的约柜抬回，也就是将神的道、神的爱充满我们心中，高举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也就是尊主作王。好，下边呢请大家先打开带上十五章。带上十五章呢分作两大段，第一大段呢就是一节到二十四节，他讲到了抬约柜的预备。这里边分为五小点，第一，支搭了帐幕，第一节；第二，专人抬约柜，第二节；第三，要他们自洁，三到十五；第四，派诗班歌颂，十六到二十；最后安排人守门。好，下边呢大家看第一节，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幕。我们想到大卫第一次掘约柜失败，那么为什么失败了呢？我们可以看本章的十三节，因我们先前没有抬着约柜。下头这儿原文还有一个我们也没有，有这么五个字，我们也没有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在带上十三章十四节呢说的神的约柜在俄比中家中三个月， 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那么我们想到神的约柜在俄别以东家的三个月期间，大卫在神前深刻反省，寻求神的旨意，所以在抬神的约柜以前，要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幕。那么帐幕就是摩西会幕和所罗门圣殿之间的一个过渡。我们想到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字原文的意思就是支搭帐幕。我们想到以马内的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想到在启示录21章3节，神宣告，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第一节，为神的约柜支搭帐幕。第二，那是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那么我们看到第15节，说利未人就用杖监抬神的约柜，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那么的吩咐内容呢，在申命记10章8节和18章的第5节。所以第2节我们一句话，神拣选利未人抬约柜。下边我们要看的是第3节到第13节。咱们先看3-4节，大卫召集以色列众人到耶路撒冷，要将耶和华的约柜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大卫又聚集亚伦的子孙和利未人。我们看到在第一次抬约柜的时候，再来看13章的第6节，大卫率领以色列众人。那我们看到第一次抬约柜呢，以色列人 是主角。那么在第15章我们看到了利未人成了主角了，而大卫和以色列的长老并千夫长呢，都是跟随的。好，第5节到第10节就是具体召集的利未人啊，第5到10。11节，大卫将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并利未人乌利、亚帅亚、约珥、示玛雅、以列、亚门拿达招来，对他们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在这儿呢，就是说特别一句话，应当自洁。所以大卫吩咐利未人应当自洁。那么自洁原文呢，意思是保持自己分别，保持自己分别，把自己献给神。实际意思简单说就是分别为圣献给神的意思。那么正像当年摩西在西奈山吩咐百姓自洁一样，我们想到在利未记19章的第2节，神这样宣告，你们要自洁，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在申命记4章24节，是的，你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 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5:26-27也提醒我们，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希伯来书的作者更提醒我们，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我们看第13节，因为你们先前没有抬着约柜按定力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所以我们看到13节呢，大卫并不是把责任都推给利未人，而像摩西一样代表整个以色列人向神认罪，承认是因为犯罪，所以他刑罚我们。我们想到出埃及记19:6，神对选民的要求是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那么在14节上半节，于是祭司利未人自洁，自洁。第3节到14节的上半节，应当自洁，免遭神刑罚。好，我们看14节的下半节到15节。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上来，利未子孙就用杆肩抬神的约柜，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我们想到用杆肩抬神的约柜，约书亚记第3章过约旦河，就是利未人用杆肩抬约柜走在前面。约书亚记第6章攻打耶利哥，也是抬着约柜绕城7天。所以如果大家看到约柜的图，你会发现那杆是在这约柜身座的最下边。所以抬，我们想到什么呢？高举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像保罗2:2说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15:3-4，让我们要传扬死里复活的基督。好，14节下半节到15节，就用杆肩抬神的约柜。好，我们接着看16:22这段。我们先看一下16:18，大家想一下，第一次运约柜的时候是什么呢？是用的什么呀？是用的新车，是吧？用的新车。那么第二次迎接约柜，大卫谨慎的预备了什么呢？利未人的诗班。第一次是百姓唱歌跳舞歌颂，那么第二次大卫谨慎的预备了利未人的诗班。所以我们看到第16节，大卫吩咐利未人的族长派他们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钹作乐，欢喜喜的大声歌颂。于是利未人派希尔的儿子希曼和他的弟兄比利加的儿子亚萨，并他们族弟兄米拉利子孙古沙雅的儿子以探。这三个人，希曼、亚萨、以探，都是诗班的首领。那么18节7次还有这些人，这个7次的意思实际就是第2班。那就是说17节是第1班，18节是第2班。好，我们接着看19，这样派歌唱的希曼、亚萨、以探敲铜钹，大发响声， 派撒迦利亚雅各士尼拉莫耶歇乌尼里亚马西亚比拿亚古瑟调用女生，又派马堪利亚以利菲利户米尔尼亚厄别以东耶利亚撒西亚领手弹琴调用女伴。16-22，古瑟弹琴，大声称颂神。古瑟弹琴，大声称颂神。那么23节呢？那么23节。比利加以利加拿是约柜前守门的祭司，士巴尼约沙法拿坦叶亚马赛撒迦利亚比拿雅以利谢在神的约柜前吹号。俄贝以东和耶西雅也是在约柜前守门的。刚才我们看到16节到22节呢，古瑟弹琴大声称颂神啊，所以对我们的提醒，我们想到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19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在希伯来书13章15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基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那么在23节到24节呢，咱们看看24节提到了俄别以东，那么还在哪儿提到了呢？18节。那么在18节，俄别以东是属于诗班的，在24节俄别以东又是守门的，在25节又提到了俄别以东。实际在带上15、16、13、26，包括带下25，都提到俄别以东。我们看到俄别以东身兼弹琴和守门的两个职务，表明神大大赐福这位敢于收留约柜的利未人啊。所以23到24中心警醒约柜前守门，所以保罗提醒们要存清洁的心，固守真道的奥秘，是叫属灵的守门。贴前5章6总要警醒谨守，离前4章2所求于管家的，只要他有忠心，就是对我们的提醒啊。好，下边呢就是从25节到最后第二段讲的是抬约柜的经过，抬约柜的经过。在25节呢，我们看到了众首领都参与。26节，我们看到利未人献牛羊。27到28，诗班都穿圣衣。29节，米甲对大卫的轻视啊。好，我们先来看一下25节。到哪儿抬呢？俄别以东家。在13章说到14节啊，说到神的约柜在俄别以东家3个月。这3个月是大卫认真查考律法，在神前反省思想的3个月，也是从惧怕到欢欢喜喜的3个月。所以25节 欢欢喜喜的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啊。那么在撒母耳记下六章十三节这样说的，抬约柜的利未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啊。就像二十六节说的，神赐恩给抬约柜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他们就献上七只公牛七只公羊。所以也是大卫感恩献牛羊为祭。那么大家思想，献祭仅仅是感恩吗？献祭更是表示敬畏神。我们想到诗篇130篇的第四节这样说的，但在你有赦免之恩，又要叫人敬畏你。好，25到26，蒙神赐恩献牛羊感恩。我们想到保罗在林后9章15节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2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啊。好，我们接着来看一下27节到28节。大卫和抬约柜的利未人并歌唱人的首领基拿尼亚以及歌唱都穿着细麻布的外袍，大卫另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这样之类的众人欢呼吹角吹号敲钹鼓瑟弹琴大发响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这点呢，我们就看到这些诗班的人呢都穿着细麻布的外袍，都穿着细麻布的外袍。我们想到我们每个基督徒在我们信主的时候蒙赐基督的衣袍，就像以赛亚书61章10节说的，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他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像启示录19章7节到8节说的，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就是圣徒的义行，就是好行为的意思。27到28都穿着细麻布的外袍。好，我们看最后一节，耶和华的约柜进到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在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了。我们看到当约柜顺利的进入约撒冷的时候，大卫也与百姓一同喜乐，但扫罗的女儿米甲却并不爱神，他所关心的是大卫是否合乎作王的体统，毫无与神同在的喜乐。在撒母耳记下第6章也记载了这件事情，在第6章的16节到23节啊，我们看到米甲的话和大卫的回答啊。在23节之后，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此日没有生育儿女，所以米甲不仅仅是藐视大卫，实际他藐视神的恩典，所以他至死不生育。29节，藐视神恩至死 不生育。好，下边呢，现在打开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在罗马书第五章呢，前十一节讲的是因信称义的福，十二节到二十一节讲的是亚当和基督。好，我们来看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既这个字表示我们因信称义以后，借着主耶稣基督所得的福，与神相合。这个相合原文是平安的意思，也就是与神关系的和睦，恢复了在伊甸园里所失去的与神正常的关系，使罪人得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样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第四章十六节说的，因为神已经借着他儿子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这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所以第一，因信称义得与神相合。为神的约柜支搭帐幕，我们想到主耶稣道成肉身，支搭帐幕在人间，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才能因信称义得与神相合。好，我们接着看第二节，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这恩典中，一提恩典咱们想到什么呢？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大家知道，神是按照神的形象，为着神的荣耀而被造的，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人称受恩典的过程，首先要称义，然后成圣，最后得荣耀。因信就是靠着神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就可以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那么这神的荣耀在什么时候呢？应该在千年国度基督作王的时候。所以第二，在恩典中盼望得荣耀。那边神拣选利未人抬约柜，提醒我们高举基督并他十字架，这样我们在恩典中就能盼望得荣耀。好，下边我们来看三到五节。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那么大家试想，一个人信主以后就会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吗？不是，是吧？保罗在提前三章十二节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 逼迫。
嗯，
在帖卷三章三节说，我们受患难原是宁静的。我们的神借着患难怎么样，让我们能欢欢喜喜的享受神借患难对我们的造就，嗯，这样就能发出忍耐。雅各书一章说到忍耐也当成功，在马太福音耶稣说忍耐到底的就必然得救。那么长期的忍耐就是人对属灵的事情越来越老练，老练原文就是通过试验磨难的意思，通过试验磨难的意思，通过患难让我们向着神的心能更加的单纯，生命更加的成熟。老练就是属灵生命的更加成熟的意思，嗯，老练的人我们说对神的盼望是有确据的，因为我们在患难中经历了体会了神的爱，就必然确信我们盼望的神的荣耀不会落空，不至于羞耻。我们想到神借着患难把我们磨成神儿子模样，让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嗯，这个羞耻实际就是落空失望的意思。为什么不至于羞耻呢？因为在患难中能经历神的爱。好，三到五，患难中有神的爱浇灌，那边应当自洁免受神的刑罚。自洁的人患难中一定会有神的爱浇灌。好，下边我们来看六到八节，六到八节。不仅我们还在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个软弱的意思是陷在罪里不能自拔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基督按照所定的日期，所定日期是什么呢？就是加拉太书四章四节的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第八节说的，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想到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六章二十三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所以保罗在林前十五章三节说，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因为神就是爱，爱是神的 本质属性。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所以我们就知道何为爱。约翰一书四章十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六到八节，主为罪人死，显明神爱。主为罪人死，显明神爱。所以神的老仆人宋尚杰博士呢，说到爱的三个层次：第一，经历神的爱；第二，明白神的爱；第三，要充满神的爱。就在那边用杖监抬神的约柜。主为罪人死，显明神爱，所以我们要高举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杠肩抬神的约柜的意思啊。好，我们接着靠看第九节。现在我们就靠他的血称义啊，他的血，我们想想，比前一章十九节，就是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的血。以弗所书一章十节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着他丰富的恩典。保罗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这样宣告，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在罗马书一章的十八节这样说的，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第九节我们看到啊，靠宝血称义，免神愤怒，靠宝血称义，免神愤怒。好，下边我们看十到十一，十到十一。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死得与神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第十节，我们做仇敌啊，大家想一下，就像哥罗西书一章十一节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这是我们信主以前的观点。那么借着神的儿子得与神和好，这个和好是复合的意思，和第五章第一的相合 是不同的词。相合是平安，这个和好是复合。就是说从前我们与神隔绝，与神为敌，现在恢复伊甸园的光景，与神怎么样重新和好了。所以保罗在林后五章十八节讲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那么世界下来因他的生得救，在这儿呢，大家看十节中间，神儿子的死对应的是他的生， 所以这个生指什么呢？指的是基督的复活。这个得救原文是将来的时态，指经历神全备的救恩，也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的将来我们会身体得赎。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长久活着替他们祈求。十一节它为一个重点词，以神为乐。什么是以神为乐呢？就是以神为满足，以神为喜乐，以神为荣耀，以神为骄傲，就是以神为乐。我们想到他的生让我们与神和好，并且我们能盼望神的荣耀，第二节，那我们就能与神相交，与神联合，最后就是与神为乐，就得到全备的救恩。刚才九节靠宝血诚意免神愤怒，那边鼓瑟弹琴大声歌颂神啊，所以我们要以感谢为祭歌颂神。十到十一，因主复活得全备救恩，那边忠心警醒约柜前守门。所以在主再来之前，我们要忠心警醒，是吧？为魔鬼像小狮子一样到处游行，吼叫狮子一样到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啊！我们要防止小狐狸进来啊！好，我们下面呢要看下一段了啊，在罗马书五章一到十一节，如果大家仔细看一下，人六次提到借着。那么借着谁呢？都是指的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想到了《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靠着别人使我们靠他得救。下边呢我们要看的是十二节到二十一节，亚当与基督这一段呢，是整个罗马书的中心重点，也是难点。这段呢多次提了一人一人或者一次，这一人一次呢，有的时候指的是亚当，有的时候指的是基督。另外呢这段提到了四个作王，咱们看最后一节，罪作王。那么罪作王的结果就是什么呢？正像十六节说的，怎么样？犯罪就被定罪，受审判，就叫人死了。第二个作王，恩典也借着义作王。结果是什么呀？因主耶稣基督得永生。第三个作王，在十四节死作王，十七节上半节死就因着一个人作王。那么死作王呢，那意思就是人灭亡了，对不对？好，接着看十七节的下半节，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那么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使我们十八节称义得生命。所以有四个作王啊，所以在这儿呢，大家特别要打开圣经，咱们来对照着来说。大家先看十二节啊， 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了，于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个一人指谁呢？当然指的是亚当啊，亚当就是第十四节说的亚当啊。那么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指什么呢？指的是每一个人都遗传了始祖亚当的罪性，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原罪。也就是说亚当的罪也就是我们的罪。有人说亚当犯罪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呢，怎么是我们的罪呢？答案在希伯来书七章十节，说到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在他先祖的身中，就说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呢，立位还没出生呢，但是立位在哪儿呢？在他先祖的身中。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当亚当犯罪的时候我们在不在呢？在，在哪儿呢？在先祖亚当的身体中，可以这么说。好，我们接着来看啊，死又是从罪来的，死又是从罪来的。罗马书六章二十三，罪的工价就是死，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三章九节说，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所以这个罪，一个指的是原罪，也就是罪性，还一个就是指本罪，也就是罪行。有人这样说，说因为我犯了罪，所以我是个罪人，对吗？因为我犯了罪，所以我是个罪人。错。为什么？应该这样说，因为我是个罪人，所以我必定会犯罪。这大卫的诗，诗篇五十一篇第六节，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那就说在生命一形成一刹那就是罪人，这就是原罪。好，我们接着看十三节，说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了，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罪也不算罪，就是说没有定罪的根据写明某些人罪行就是犯罪。十四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就是意思就是罪的工价就是死了啊。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啊。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这句话。要来之人，大家想是谁？指基督。预象指的是预表，那也就是说亚当预表的是基督。所以保罗在临前十五章四十五节说基督是末后的亚当，在临前十五章四十七节说头一个人是出于地，第二个人是出于天，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正好在基督里众人也要复活，这是临前十五章二十二节。十五节的上半节，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咱们注意，我说这句话， 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就像十二节说的，罪从一人输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好，十二到十五上，十二到十五上，在亚当里是在罪和死权下，在罪的权下也在死的权下。那边蒙神赐恩，献牛羊感恩，因为我们因信称义，不在亚当里，在基督里了，所以我们蒙神赐恩，要感恩。好，我们再看十五节的下半节到十九节。那么这段呢，我是这么来念，大家看啊，只是过犯不如恩赐，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过犯不如恩赐，什么意思呢？就说基督的救赎所赏给我们的恩典，不但遮盖了因亚当的过犯给我们带来的祸害，并且是恩典加倍的临到众人，让我们能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就像第二节说的，让我们能以神为乐，十一节说的啊，这是第十五节的下半节。好，看十六节，因一人的过犯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由许多过犯而成义。大家注意，这节圣经出现了两个义人，第一个义人肯定是亚当，第二，审判由一个人而定罪还是亚当，所以这两个义人都是亚当。所以我们看到什么？一个人犯罪被神审判被定罪，带给众人的是什么呢？是死。那么十五节下面节，十六节的下面节啊，恩赐乃有许多过犯而称义，恩赐乃是有许多过犯而称义。这句话意思呢，就是基督所赐给的是恩赐，这个恩赐使许多人从他们的过犯中被释放出来，不再被定罪，反而蒙恩得称为义。所以说过犯也不如恩赐的意思。好，咱接着看十几节，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一个人做了王。我们想到了罪的工价就是死啊。下头，因耶，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为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这是一个作王啊。这句话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把因信称义的人带到他复活的生命中。刚才咱们说的生是指复活啊，享受他复活生命的丰盛，也就是接受基督在生命中作王。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耶稣说，我来了要是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啊。好，我们接着看十八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这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啊，一次的过犯是谁呀？是亚当。 一次的一行指基督，那么这一行指什么呢？我们想到腓立比书二章八节讲的基督自己卑微除心顺服，与之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我们看十六节，因一个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这样因一人的顺服，也众人也成为义了。第一个，一个人的悖逆是亚当，一个人的顺服是什么？是基督。嗯，我们看悖逆跟顺服是对应的。好，十五下半节到十九，在基督里称义得生命，对照那边都穿着细麻布的外袍。基督赐给我们他的义袍，我们蒙恩得救，我们应该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好行为的意思。好，我们接着看着二十到二十一。律法本是外添的，叫过犯显多。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三章二节说，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叫过犯显多呢，就使人认识自己的什么呀，全然败坏。那么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这意思呢，人看到自己罪的可怕，就越不敢依靠自己，而是回转过来依靠神的恩典，以致恩典更多的显明在他们的身上。我们想到使徒保罗在提前一章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却蒙了连续。正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二十一节啊，就如罪作王叫人死，这好理解，罪的工价就是死，是吧？恩典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个义是指的神的义，那么这个神的义是不是指的神的性情啊？不是。是不是指神赐人义人的地位啊？不是。这个义指什么？就是神的义，指神的拯救行动。神的拯救行动就是神的义。那么神的拯救行动是什么呢？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二十到二十一，恩典作王，因主得永生，因主得永生。对照那边，藐视神恩，至死不生育。所以我们要感恩啊，要以下甲为警戒。好，下边呢请导播播一下那个图，请导播播一下图啊。这个图呢就是说，大家看一下，亚当的罪归给众人，亚当的罪怎么归给众人呢？这就是原罪了，就是五章十二节说的，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原罪。众人的罪归给基督， 我们想到以赛亚书53章第6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那么众人罪归给基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大家看十字架。那么我们因信就可以得到基督的义，也就是基督的义归给众人，正像以赛亚书53章11节说的，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谱得称为义，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好，刚才这个图呢，让我们看到如何得到因信称义的福，靠着基督的十字架。下边呢，请大家，我们要来查考小伦啊，诗篇133篇对照启示录的18章的第一节，圣洁合一，恩如雨降，遍地发光，论合一与发光。好，我们先看一下启示录18章。我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那么有大权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也就是说有大荣耀如光照耀大地。这个呢，就与先知以西结的异象中的神的荣光一样。在以西结书43章第2节说，神的荣光从东方而来，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那么有大荣耀如光照耀大地，那么大力的天使他就要宣告神对巴比伦大城的审判。实际上呢，在启示录神14章的第8节，神也借着一大力天使第一次宣告了啊。14章第8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神的再次宣告。那么我们看到18章，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对我们的属灵提醒。马太福音5章16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腓立比书2章15到16，你们显得是世上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好，下边呢，大家一起看诗篇133篇。诗篇133篇呢，是大卫的诗，特别标注是一首上行的诗。题目：和睦同居之福。和睦同居之福。第一段第一节：和睦同居何等善美。你看第一节，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弟兄原文是骨肉，也就是我们新约时代圣经告诉我们的肢体，也就是在基督里的意思。 和睦同居，我们想到新约的教导什么呀？彼此相爱，彼此相助，彼此相待，彼此相劝，彼此相顾，彼此相交，彼此联络。想到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到三节，让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样在神眼里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让神的心意满足。善是神的属性。好，第二节，有主恩高，圣洁喜乐。这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贵重的油指膏，立祭司的圣膏油。亚伦代表大祭司，大祭司的身体呢，就预表基督的身体。油浇是为了将亚伦分别为圣，归神使用。我们想到圣灵就像浸透基督身体的圣膏油一样，使我们分别为圣，合而为一，满有从神来的喜乐和生命。好，第三段，就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第三，得命定福，神赐永生。大家知道黑门是在以色列的北方，黑门山是以色列的最高峰。那么百姓三大节朝圣到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到锡安山的时候，都是旱季，所以和睦同的弟兄，同居的弟兄，就像缺水的锡安山获得黑门的雨露一样，令人向往。所以我们如果接受十字架的破碎，就能在基督里弟兄和睦同居，得神所命定的福，天上永远的生命，天上永远的生命。好，大小轮的中心，圣洁合一，尊主作王，事主荣神。圣经告诉我们，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合一，我们要彼此相爱，相劝，相顾，相待，相交，联合联络。尊主作王，让主的道存在我们心，主的灵，我们被主的道充满，被主的灵充满，被主的爱充满，也就是把约柜接到我们心里，也就是尊主作王。我们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凡事为荣耀神而行。好，请大家一起开口为自己祷告。